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阿尔德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今年9月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之后，假若令到已经来到美国的三国元首在华盛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会谈非常方便，亦都有为会谈提升层级的意味。
Last year in September, they did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person, and you know it kind of makes sense to upgrade it.
佢话去年十月四方成员国举行面对面外长会议之后，将层级拉高为国家元首亦都好合理，比起喺在线会议面对面嘅讨论感觉好咗好多。特别系对于拜登一类嘅传统政治家嚟讲，当面观察四国元首聚集互动嘅时候嘅细微反应，彼此之间微妙嘅表情同动作系非常重要噶。另一方面，呢啲亦都系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彻底制度化嘅机会。去年十月有外长会议，今年三月系元首嘅在线会议。如果再加上预计在今年九月举行的元首面对面，就可以形成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制度，有利于组织未来的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哲认为，这些是为了十月底 G20 元首峰会前后同中国举办美中元首峰会铺垫。他表示，拜登政府一向喜欢先同盟友聚会，然后再同中国会谈，如同三月份的阿拉斯加美中会谈一样，国务卿布林肯等人是在先访问了日本、南韩、印度等国，同友邦互通声气，巩固势力之后，再狭窄气势到阿拉斯加同中国代表摊牌的。另外，宋文哲又认为，美国应该亦都有意为日本在奥运之后即将举行的选举加持。
在过去快要一年的任期里面，真的让日本成为拜登的多边主义外交的左膀右臂，不管是在国际参与啊、台湾海峡、美日澳的防务协作等方面都有很充足的进展。
宋文哲对美国之音话，在过去接近一年任期之内，日本在国际参与、台湾海峡、美日澳防务协作等议题上面有了充足的进展，成为拜登多边主义外交的重要左膀右臂。但是首相菅义伟目前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低迷，日本执政党总裁选举又预计将会在9月底改选，拜登假若是能够在日本选举之前再度提供国际舞台给菅义伟和大国元首畅谈国际的治理，或者有益于菅义伟的选情，并且间接巩固菅义伟的亲美外交路线，同时亦作榜样给其他各国领袖看，要他们知道支持美国，美国亦会有所回报。日本接下来面临两项最重要的选举，一是自民党总裁任期即将届满，预定在9月底举行选举，二是日本众议院代表选举将会在11月之前举行。日本的印度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沙拿在接近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对印度的态度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从去年开始，中国在中印边境引发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就是对印度安全态势施压日渐升级的开始。
Yeah, and I think Modi hasn't really been going for, was it? I don't think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he hasn't.
他说这种情形令到以往想要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印度必须清晰表态，展现出有别于以往的联合抗中的决心。在四国之中的其他三国的现任元首都已经在其他国际会上面碰过面，只有印度总理因为疫情关系尚未有机会见面，这次是印度当面表现诚意的一个好的机会。胡沙拿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2007年开始，期间有些成员国对中国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亦都有一些成员国退出四方对话机制，从而导致该机制停止运作。重启之后，成员国最先对中国的态度亦都并非一致，尤其是印度，近期中国不单止是在态度上面对印度很强势，而且以实际行动令到印度感受到威胁，印度必然要靠向西方盟友。而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印度总理能够面对面参加会议，正是能够将四国之间唯一一个对抗中国的不确定因素保齐，从此口径一致。 胡沙拉又认为，从美国副国务卿七月底访华的决定可以看得出，美中之间即使关系恶化，仲是想维持对话的可能。这次访问的结果预计会决定九月四方安全会谈的讨论的重点，届时四个元首有可能在现场达成共识，作为后续对应中国的基调。宋文哲认为，这次会谈可能会讨论到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疫苗。
四方安全对话这个机制当初之所以兴起，其实就是为了因应2004年底那个时候的南亚海啸嘛。
他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立的初衷是因应2004年底的南亚海啸，为了协调分配人道救援物资而兴起。印度如今更是除了中国之外的最大疫苗生产国，在国际疫苗分配平台 COVAX 最大的供应者。但是从今年春天开始，印度因为本土疫情爆发自身难保。另外澳大利亚原本抗疫表现非常优异，导致疫苗接种率很低，而如今澳大利亚亦都同样走向封城，四方之中有两方疫情陷入困境，而日本经历东京奥运之后同样疫情前景不明。由此可见，抗疫议题必然会是优先的议题。他又指出，这次四方安全会谈除了疫苗产能和分配问题，美国有可能在面对全世界各国的几轮疫苗捐赠计划之外，宣布针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会员国额外捐赠疫苗，以示亲疏之别，并且提升印太区域治理平台的向心力。胡沙罗指出，基于协调分配人道救援物资的初衷，印度在疫苗的议题上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In February and March, we saw how India donated several vaccines to a lot of countries. But of course,
他说印度很早就开始向邻国以及其他不富裕的国家捐赠疫苗。虽然印度之前因为饱受疫情升温的困扰而暂停输出疫苗，但是目前印度国内疫情已经逐渐得到控制，差不多该重启疫苗捐赠的机制。美国向很多国家捐赠疫苗，日本特别向台湾和越南提供了捐赠，澳大利亚亦都有计划向亚太国家捐赠疫苗。这次四方安全会谈上面可以在疫苗捐赠方面达到多层面的同步，对抗中国的疫苗外交会更有效果。他又表示，鉴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先至啱啱兴起，西方的疫苗科技和印度制造的能力是向低收入国家或者疫情紧迫国家提供疫苗的关键，以印度优异的产能未来能够在四国联合的疫苗外交上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东南亚国家逐渐从接受中国疫苗转向西方疫苗，马来西亚亦都禁止施打中国疫苗，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疫苗的生产和供给方面更有发挥的空间。印度外交部及科技部生物科技部门高阶的官员已经在5月28号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代表就疫苗合作进行讨论，以落实今年3月四方安全会谈高峰会议的决议，加强疫苗生产以及供给合作。
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科技全球供应链的标准设定的问题。那本来在帮助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呢，之前在 G7 领导人峰会的时候有提出这个东西。
宋文仔说，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科技全球供应链标准的问题。原本在经济复苏方面， G7 领导人峰会已经提出以 C 部门主导的更好地重建世界的计划。在这次四方安全会谈期间，原本是带头加码的好时机，但是日澳印各国经济放缓，拜登政府也刚刚才制出刺激内需的基础建设计划，预算预计高达$30,000+，因此美国对于援外手头也都并不宽裕。如此一来，既然四国协助全球经济复苏所需的资金量有限，这样至少就要提升质。他又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可能会作出新的宣示，例如承诺在敏感科技等方面的供应链上面提高透明度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近日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例如个别国家的电子产品的数位安全漏洞，以此强迫监狱犯人当工厂劳工的人权疑虑等，其实都是为了供应链的质有待提高，增加了认识和声势。 宋文迪估计，目前美国对于东中国海安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的关切，都在国际场合上面获得了正面的确认，包括美日、美韩、美澳、日澳、美日韩副部长会谈、G7 峰会等。美日印澳是对于这类议题感受最深的区域大国，理应会对中国崛起的时代的印太战略各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讨论。埃尔德里奇表示，四方加友邦的共同军演亦都有可能是讨论的重点。
I think it was in April that a non-member of Quad, France, sponsored a.
埃尔德里奇话，四月份法国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在孟加拉国国湾展开了为期三日的联合军演，将四国组织延伸搭配其他的友邦。这个四方加一的联合军演模式是为了对抗中国威胁作准备，合作国家不仅是限于 Quad 四国，亚洲版的北约组织已经形成，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战斗群在五月亦都展开亚洲之旅，预计将与十多国进行联合军演，其中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国。这个月底已经同印度海军在孟加拉国各国湾海域联合演习。这个航母战斗群预计九月停靠日本，同日本自卫队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军演。相信九月的四方安全会谈有机会将四方加一联合军演推向常态化。英国国防部长华勒斯在7月21号在东京同日本防卫相岸信夫进行面对面会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两人一致强烈反对中国加强海洋的扩张，试图片面改变现状这件事。华勒斯在会后表示将派遣两艘军舰常态性部署亚洲水域。埃尔德里奇预计台湾议题将会列入讨论的重点。
You know, continue not only to protect Taiwan's sovereignty, but also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involve Taiwan more.
埃尔德里奇说，很有可能不单只是讨论台湾在印太地区扮演的战略重要性，还会讨论如何给台湾有更多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运作的可能性。毕竟从 G7 领导人峰会和几乎所有美日两国参与的重要会议当中，已经将台湾提升到一个民主国家应当共同重视的程度，前面先铺陈给欧洲国家认同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后面就能够产生四方联合欧洲盟友支持台湾的状态。埃尔德里奇认为，太平洋岛国议题亦都将会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因为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进行的经济项目和疫苗外交，已经令到澳大利亚感到在国土北部和东部防卫上面的危机。美国曾经在二战的时候被当时的敌国掌握太平洋诸国，造成防卫上面的一大破口，目前会特别小心避免这种状况再度发生。胡沙拉指出，中国已经在度尝试拉进和中东地区某些国家的关系，以便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抗衡，其中包括印度的邻近国家，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样会达到制衡的效果。他说，很有可能一旦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展现更强的向心力，中国就强化他和印度邻国的关系，企图对印度施压，但是中国和这些国家并没有面临共同的威胁，亦都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组成的强度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中国还是以一带一路和疫苗外交来到拉拢这些国家，但是印度和这些邻国亦都有经济往来，并且捐赠疫苗给他们，所以这些国家只是随时在中印之间保持平衡，并不会对中国有共同对抗敌人的想法。埃尔德里奇认为，中国不会有很大的直接反应，但是他会做一些小的实验来到测试四方成员国，例如采取拉拢俄罗斯以对日本造成压力等的惯用的策略，以图弱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凝聚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